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七月十号星期五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之后，一个名为政治安全专项组的机构横空出世，并且在七月六号被官媒公之于世。据称专项组是旨在打击各种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那么政治安全是什么？这个政法委属下的政治安全专项组是否与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异曲同工？他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是凶还是吉呢？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两位分析人士来为大家解读。一位呢是旅美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欢迎。另外一位呢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您好。
你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夏教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关于这个政治安全专项组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刚才呢也提到了，就是它是横空出世。那么虽然是这么说，但它总是有一个出处。那么其次呢，我也说到它是政法委属下的一个机构。那么这个说法呢，其实并不是说十分的这个并不说十分的这个正确吧。就是说，其实呢。他到底是不是政法委属下呢？这个也是我们只是根据一个经验之说，所以夏教授，请你跟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我们知道习近平以后呢，就说中国的一个小组治国的这么一种说法，所以他那个叠床架屋了，建了许多的各种的工作小组，所以对大家来说确实是比较就是让人感觉到迷惑。这里边因为中国有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有政法委，那么现在郭声琨呢，他是那个政法委的这个书记了，那么现在他兼任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的这么一个组长，那么在下面呢又建立了一个那么政治安全的这么一个专项的一个小组，那么所以这个专业工作组我们看到报道，是最近呢那个六月那个七月初刚开了一个会，第一次亮相，但是我们也确实不知道他是到底是七月开是六月底开的，因为他就说近日，所以我们也很难那个知道确切的时间。那么这一点呢，他跟那个四月份呢，因为平安中国那个就是建设协调小组是四月份呢那个我们那个知道的，所以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三个月了。那么在政法委下面建立了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然后现在呢又建立了一个政治安全的这么一个专项小组，而且同时在政治安全的专项小组之外呢，还有另外两个小组，我们也知道也建立了，一个是就是社会治安的一个专项小组，另外还有一个叫市域社会治理的专项小组。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他们的领导人呢，那么也都配备好，而这个政治小组呢，那么是由现在政法委的那个副秘书长雷东升呢，那么那个担任。
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个这么多的组都出现了，听起来是非常的复杂。那么实际上的名称是很简单，但是呢，你要这个要把它分清楚，还真不是很容易啊。那么下面我想请这个陈破空先生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所谓的政治安全，其实是不是就是政权安全？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呢，习近平也提过说，这个国家的安全就是立足于这个政治安全。那么再呢，就是说到这个所谓的政治安全这个。提法，尤其现在成立这么一个组，这个做法是不是就是说说明中共呢他已经感到他的政权的这个安全呢已经就是风雨飘摇了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政治安全这个东西或者这么一个组织呢，在过去是不是从来没有过，是不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做法呢？陈先生，
他新成立这个机构叫政治安全专项小组，这里有三个词：政治、安全和专项。什么意思呢？政治就是政权，安全就是不安全，专项就是逐项。首先说这个专项，它是实际上它更多的职能不见得是对下而是对上，不是对外而是对内。专项就可能针对党内的，因为现在政法系统正在搞大清洗，那么习近平上任八年以来是不断有政变或者未遂政变的传闻，现在政法委这个大清洗被称为叫做清理门户，就是陈奕兴国政法委秘书长刚开了一个动员会叫清理门户，那么王沪宁发的文章叫做刀刃向内，那么这个所以成立这个政治专项，这个专项这个字很考究，这个专项就说是一项一项的来把里面的人来清点，那么安全就说不安全，出现了不安全的情况，所以要强调安全。再一个政治就是政权，政权当然就是习近平。说为什么叠床架屋的这个重重叠叠的成立这么多机构，因为任何一个机构你说它够了，它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它有这个 国安部，有公安部，还有什么国保，还有什么中资办维稳，加上政法委，你说哪一个安全不够呢？还有警卫局，还有特勤局，还有这个卫戍部队，还有中部战区。之所以要成立新的小组，证明习近平认为政法委的权力没有完全掌握在他手上，实际上他要多权，一旦说小组就归他直接管理，这是文革治国法，毛泽东当时有从小组来代替刘少奇他们的正式的机构，全国各地来搞这个革命委员会，代替当时的多权省委省政府，中央就是中央领导文革领导小组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或者政治局，而加上最近中共并没有开政治局常委会，从6月到现在都中断，所以成立这些小组有可能习近平感觉他的权力是遇到了空前的危机，尤其政法系统出了大问题才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我们大家都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呢，这个小组的政治安全专项小组呢，它的上述的这个机构是平安中国建设协调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呢是在今年4月份才成立，那据他的这个官媒的报道啊，那么他说呢，这个机构成立是为了要应对这个中国新时期所出现的历史性的这个矛盾的变化。那么夏先生，能不能请你跟我们解释一下，那么中共所说的这个历史性的矛盾的变化究竟是什么呢？
是，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呢，可能就是中共感觉到了他今天面对的危险，和他那个就是建政的时候，当时有肃反嘛，有就是镇压反革命，甚至和他刚那个就是共产党呢，成立不久呢，在那个面对的就是1927年呢，当时的那个镇压了。那么所以共产党呢，我觉得今天呢有相同的心态，也就是27年的心态，或者是50年的心态，还有就是当下了。这三个阶段你都可以看到共产党呢处于是非常就是被动的，而且非常的就是危机的时期。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政治安全那个专项小组了，其实让我们想起了就是在27年中共当时面对的就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这个那个围剿了，那么他成立了特务科，那么成立了特工委，那么所以政治保卫了，那么成为中共的内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机构，那么而且有很多的特权。那么所以今天的话，中共他到底是什么东西促使他觉得他当下面得非常危险呢？而且尤其他提的很多一方面要更高度那个来看，另一方面他要说要群那个专结合，要发动群众，同时呢，另外呢，他又把全世界呢那么看成对他的威胁。那所以我觉得恐怕这里边有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变化。那么第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以前中共呢他是非常的好像口气很大，任何的矛盾只要能够用人民币解决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那么可是今天呢，中共呢面对这个最大的挑战就在于他的钱呢、子弹呢，那么打光了、花光了。那么所以经济呢在不断的那个出现危机，甚至今年呢可能出现零增长，甚至可能是负增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我觉得对中共来说，他确实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切矛盾呢他都没有钱来解决了，恐怕都会变成一种敌我矛盾。因为在中共的这个语言那个就是叙述中呢，当你讲政治了，那么当然就政治，他就认为第一个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政权，就是你死我活。那么所以我觉得这种变化呢恐怕是非常那个明显的。第二个重要变化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在过去20多年他也讨论政治安全，也讨论国家安全，但是他总的来还是认为大国之间的矛盾呢还是一个就是非对抗性的，还是一种那个主要是以和平和合作为主旋律的。但是今天呢恐怕我们看到他首先认为他跟美国的矛盾现在走向了一种直接的竞争，甚至公开的对抗。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博尔顿最近的回忆录里边也讲到像普京呢跟那个就是特朗普总统、川普总统通电话，也认为他们的共同敌人呢其实就是中国。那么同时由于有那个疫情、新冠状疫情的这个影响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呢跟全世界了恐怕都产生了激烈的矛盾。我觉得这两个可能是让中共的领导那个现政权呢感觉到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场景。
那么陈先生呢，我想问您，就是说这个政治安全专项小组呢，他说他的目的呢就是要处理一些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包括像是渗透颠覆啊，这个民族分裂的一些活动呢，还有暴力活动以及极端的这个宗教的活动等等。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那这个由他来管这些事情与跟这个国安国保来管理，那究竟会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意图究竟何在？还是回到这个问题，陈先生。
是，他这个政治安全专项小组成立之后说有四大功能，这四大功能我们就看跟港版国安法相比呢，有三大功能重叠，一个提到所谓颠覆，再一个提到所谓分裂，再一个提到所谓恐怖活动，第四个提到了宗教跟港版国安法是第港版国安法第四个说跟外国势力和境外势力勾结，那么这里的这个国家安全政治安全专项小组提的是所谓宗教，也就是打击宗教各种信仰者，实际上这个是个表面上的一个名头，因为中共做事情啊，总是有一个表面上的名头，表面上的名头似乎还在对下对外，但是我们要看看它的功能，它列到这四项功能都属于国家安全部的功能，它要么就属于国家安全部里面的一个体系一个小组，要么就是跟国家安全部的功能重叠。同样，四月份成立的平安中国什么协调什么这个小组，由郭声琨政法委书记兼任的这个组长的这个小组呢，它的功能跟公安部重叠，因为这个针对的是国内维稳针对老百姓的这个维护秩序。那为什么一个跟公安部重叠不属于公安部，一个跟国安部重叠却不属于国安部呢？这里大有学问。那就是因为公安部、国安部属于国务院，属于李克强所管理，也就是说习近平在向李克强夺权，他要成立另外两个小组来代替国安部和公安部，因为他不信任这两个部，这两个部不在他的直接管理之下。这就是为什么公安部、国安部的里边不断的出现状况，国安部副部长马建被逮，后来公安部的副部长一个接一个的落马，从习近平上任以来什么李宗盛到后来这个孟宏伟还有这个孙立军最近还有一个叫孟庆峰，这去向不明。后来有一个副部级的反恐专员刘跃进也去向不明。再一个，甚至连政法委的办公厅的党委书记主任这个叫叶富儒也去向不明。就说政法系统、公安、国安是频频出事。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实际上是一个夺权斗争，这有点像这个，我就像毛泽东当年像刘少奇夺权一样。所以总的来说，他在表面上的名头之下，实际上是对内，因为内系功能镇压少数民族、镇压颠覆、镇压分裂，他一直在进行。针对新疆的、西藏的、香港的这一系列东西，他一直有各种各样的机构在进行。在香港就成立了四大重叠机构，在香港直接的这个镇压香港人民，所以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它的必要性就为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服务。
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夏教授，我想再补充问一下，就是说呢，关于这个东西本身，这个国家安全这个组，其实跟香港目前的这个状况呢，是不是还有一些内在的这个联系？我们看到香港的情况现在是弄得就是说每况愈下，那么因此呢，中共受到国际的这个围堵的情况呢，也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夏教授您怎么看？
应该说是有一定的联系，因为我们知道，因为香港呢，给那个大陆呢，给中共呢，带来的最大的威胁，已经不是经济的威胁了，而是一种政权的威胁。因为香港呢，你可以看到了，它在回归的时候，它当时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啊，那么是大陆的大概是20%了，那么现在呢，大概是国民生产总值是大陆大概2%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香港呢，对那个大陆的经济上的这个，无论是繁荣还是经济安全呢，它的作用急剧下降。但是香港呢，是唯一的一个，就是我一再说，是香港是中国唯一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活口。如果中国要走向法治，要走向更大的自由，要走向那个结社自由，包括建立反对党，包括进行那个选举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呢，他在过去的这个20年的这个演绎过程中呢，应该是在往这个方向走。但是作为习近平来说，他在倒行逆施，当然他是不允许就是香港的这个活口或者成为一个阿基米德基点呢，能够引发中国国内的人呢有各种想象力。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雨伞革命和反送中呢，那么确确实实跟国内的大陆的这个老百姓呢，那么有某种那个激励的这么一个信号传过去。所以如果香港继续那个允许他能够对那个北京的权威进行挑战，或者能够有人民运动的那个空间，那么如果新疆、那么西藏还有中国的这些他所说的邪教这些组织啊，不断的被镇压的，还有访民，还有维权的那个各种运动，如果他们跟着那个就是起来会怎么办？所以我相信呢，就说中共从香港。从香港它的发展的那个态势呢，应该说看到了它可能会遭受到的政权的灭顶之灾。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它的那个国安的那个就是政治安全的这个考量了，那么当然会让它就是放到一个他所说的更高的地位和更宽广的领域来进行。
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陈先生，我想 再问您，就是说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政治安全专项小组它的这个上级机构呢是平安中国建设协调机构。那么它在成立政治安全专项组之前呢，已经成立了这个社会治安组，还有市域社会这个治理组，总之就是这个社会安全治理这些词组合在一起啊。那么这个是不是说明这个我们平时一般讲是拆东墙补西墙，那现在呢是不是说中国政府已经看到这个东墙西墙都不太靠谱，都不安全了，所以呢才会成立这个组那个组，把它全部叠加在一起。那么这么多组成立之后呢，那么对于中共的统治会有一种这个延伸的这个寿命的这样一个他想要的这个结果呢，还是会适得其反呢？陈先生，
这个政治上的一个高水平呢，哪怕我们现在不谈民主政治，谈中国历朝历代一个专制政治，它的一个高水平是无为而治，不折腾或者叫。那么现在习近平是反其道而行之，不仅跟这个当年的这个汉文帝、汉景帝的无为而治啊这种精神他完全不懂，他连胡温时代的不折腾也不懂，说他反过来是要折腾，要瞎折腾，尤其整个折腾的是为他个人权力折腾，尤其是。这个渴望长期执政或者终身执政，在这种折腾下就折腾出这些机构来了。因为折腾这些机构，这些重重叠叠的机构，其中涉及了人事，这人事就是不断的把权力向习家军倾斜。你比如这次任命的几个职务，一个他们搞了一个叫政法委，里面叫整顿试点委员会，这个主任又是陈奕兴，是习家军是浙江来的习家军的亲信，那么他呢是政法委的秘书长，当时武汉大瘟疫他也去坐镇代表习近平。那么另外成立这个所谓政治专项小组的组长是谁呢？叫雷东升。雷东升实际上是王沪宁的亲戚，他是个笔杆子出身，他从湖南调上来，因为会写点文章啊，能够出点书，他出版了几本关于法治的书，但他所谓的法治就是用人治代替法治，用党治代替法治，说受到王沪宁的赏识，因此呢调为这个政法委副秘书长啊，现在呢又兼任这个政治专项小组组长。实际上这些都是一个建立这些都整人的机构，一方面把权力啊向着习近平、王沪宁这些极左派倾斜，另外呢建立这些机构就是便于整人，整老百姓的机构其实我觉得已经够了，并不是说还需要单独成立其他机构来整老百姓，还是整他们内部人，因为他三个动作是同时出台的，一个动作就是说这个政法委的清洗，他叫昨天开的会叫做就叫做。政法委整顿这个试点委员会，说是要七月到十月是试点，明年一月开始全面整顿，一直到2022年才结束，上半年结束，刚好赶上中共二十大，为习近平试图要这个连任铺路。那么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政治专项小组，还有一个动作就是他发了个旧文，习近平的旧文，去年的，又强调中央直属机关。要怎么样管理？已经出了20条不准，但是又来了，说是管好党离党中央最近的机构，离党中央最近，这个说法就暗示党中央不安全。实际上就讲的习近平不安全，因为里面还说的一句话，说这个党的直属机关、中南海直属机关是，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也就是说第一方阵的出了问题。也就是说身边人出了问题，他们这个两个维护，一个是维护党专，一个是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也就是说这里边越近越有问题，这是他们的不安全所在。所以这一场整个的这些架构的干穿过，透过现象看实质啊，整个不是一个中国的大局的问题，整个就是中共内部高层权力布局路线斗争，研发权力斗争，一直在为2022年的二十大铺路，或者卡位战的前哨战。
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夏教授，我想问您，那么事实上呢，刚才我们在导语中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政治安全专项小组呢，让人联想到这个德国纳粹时期的盖世太保。那么说到盖世太保这个词呢，我想我们人人都清楚，但是它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么盖世太保呢，简单说就是说德语中的这个国家秘密警察的一个缩写，的中文的这个音译发音啊。那么以往我们都没有经过这个盖世太保的时代，但是呢，一听到盖世太保这个词，我们似乎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什么东西我们说不清楚，但是只是有一种非常强大的这个威慑力。那我想请你谈谈，为什么盖世太保有这么这个名字，有这么大的这个威慑力？还有呢，就是说，当年这个纳粹德国成立这个盖世太保的时候，跟中国现在的这个情况有没有某种这个可比性？大教授，
对。 对，我们可能会想到盖斯泰堡，另外一个词汇了就是俄国的这个切卡，他们呢其实都是一种政治警察了，而且呢都是归附于某一个党的。那你可以看到纳粹德国，那么他的这个政党希特勒的纳粹那个社会主义的这个政党了，还有就是苏联的共产党了。那你可以看到跟中国今天有一个相似的，都是一种党国体制。那么在这种党国体制下呢，那么赋予了他们的政治警察了就是无限的权力。那么这点刚才那个破空讲到了，中共现在包括像陈奕迅呢，他也提到，现在是一个要刀刃向内了，要刮骨那个疗毒了，那么要对就是中共的所谓的政法老虎了，刚才他们也那个就是你们也提到了，就说像周永康了、马建了，所谓的政法老虎了，要进行一场就是延安那个整风式的这么一个运动。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当然里边有夺权的需要，那么有就是那个为他二十大了，那么能够还想终身任职了，那么有需要。另外的话呢，你也可以看到，在这种机构的变动中呢，当然是一个人员安排，而人员安排西家军的那个色彩，包括就是像那个复建的这些背景的色彩了，当然是比较浓重的这么一个色彩了。那么这种那个做法，其实它会引发那个各个那个就是机构的内部的矛盾。尤其我注意到了，他这边新上任的这些人呢，基本上很少是国安系统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呢，基本上大家都可以知道，就是在整个这个就是国家镇压机器中呢，国安系统的其实素质了，或者是对世界的这个了解能力了，或者学位了，一般要比公安系统要高一些。而公安系统里边呢，负责就是这些镇保或者文保了、金保了，可能又比这些什么交通啊、什么社会治安呢、又要高一些。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其实现在中共的内部的这个政法系统或者是镇压机器系统，其实有一种在往那个素质了、能力了更差的这个方向在走了。那么所以它的内部的这个冲突和夺权呢，我相信会引发它的很多的矛盾。但另一方面呢，如果我们想到盖斯泰堡，我们从各种电影或者从文学作品或者从就是历史书籍呢也都看到了，那么盖斯泰堡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权利，就是任意可以就是让你失踪，所以可以就是任何时候呢进行逮捕。那么他的权利有逮捕甚至有处决的权利。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就中共的这个新的这个政治专项小组了，那么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会不仅是针对他内部的这些官员的某种整肃，也就是他所说的刀刃向内，同时我相信呢，他对那些政治上呢对他有反对那个意识的，或者是有那个影响力的反对派，包括像我们看到像许章润呢，那么要求习近平下台了，那么这些活跃的这个异议人士了，那么我相信政治这个安全这些专项小组了，恐怕有过去我们看到的比610呢还有那个就是多的这种特权，可能会进行消失那个逮捕。那么甚至我们也看到610那个制造的各种就是器官移植啊等等。所以我相信这个政治专项小组了，它带来的罪恶恐惧了，不仅是对他的官员，也会对老百姓，尤其是那个异议的意见领袖。那么我相信他带来的灾难呢，恐怕如果我们未来回首的话呢，恐怕比610带来的灾难呢，恐怕还会广，还会深。
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陈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刚才夏教授也提到了，像是这个许章润呐、还有包括像任志强这种，不管你是红二代、官二代，或者是草根几代啊，那么只要你是这个异议人士，你不同于这个最高领导人或党中央他们的这个提法，那么你可能就遭殃。那么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政治安全专项小组呢，就是说这是不是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批评者一直在说他一直在用这个国家安全和这个政权的安全呢，作为政治上的安全作为一种借口打压自己的这个议题啊。那这个政治安全小组现在是不是意味着会使这样一个行为这个变本加厉，而且是更加的所谓的这个合法化呢？陈先生。
他永远谈不上合法化，他只是这个人治、党治、党领导一切的一个表现。那么刚才主持人夏明教授提到这个盖世太保这个概念，其实德国的盖世太保还是确实主要是针对人民，比如说针对犹太人，针对这个党外的敌人，但是这个更像苏联中共这个政治专项安全专项小组，更像苏联的，一个是契卡，一个是克格勃。因为那个苏联时代的这些专政机构啊，是双刃剑，它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对外就是针对人民，对人民进行大镇压、大屠杀， 特别是列宁早期的那种恐怖的契卡式的屠杀，到斯大林时代的大屠杀，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对内的大清洗。所以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前不久发表演讲，就把习近平定义为斯大林的继承人。那么斯大林最大的遗产就是大清洗，那么这个美国做出了这样一个定义的话是恰如其当的，就大清洗。这个大清洗不只是针对人民的全面的镇压对宗教拆教堂拆佛堂，捣毁十字架镇压民众中的不同的异己部分，宗教信仰者、维权律师等等全面的镇压。那么反过来，党内不断的肃清，不断的整肃。实际上为什么习近平会忙于这个整肃呢？连治国理政都没有精力，就在于做的事情想的思路都不合时宜。中国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而习近平、王沪宁这些人呢，就是不识时务。他们对什么叫做历史潮流，什么叫世界文明，什么叫21世纪，完全无法解读。他们的思路就停留在文革时代，就是他们20、30岁固定形成的一些东西，把他们这些守旧的东西放诸于21世纪，所以说给自己找了那么多的麻烦。从新疆到西藏从这个大瘟疫到香港大抗争从这个美中的这个全面的贸易战，再到香港推这个恶法，这都说明他们是作茧自缚，把自己越捆越紧，然后陷于一个国际孤立。在这种情况下，内外都不安全，反而就在内部呢，为了加强安全感加强政权的安全或者个人的安全，巩固自己的权利，费这么大的力气，耗尽国际所以说耗尽了这个人力物力财力啊。如果说前苏联跟美国这个耗是星球大战，是这个武器竞争这个军备竞赛给耗垮，那么现在世界都在议论中共有可能为保护他的政权，习近平会保护他个人的权利，耗尽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垮。
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我们又回到政治安全专项小组它的这个上级机构那么也就是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那么据中国的官媒报道呢，它是4月21号召开的第一次会议。那么在这个第一次会议上呢，它说出了，他说他们这个组织呢，它是有5个重点的工作。那么这个5个重点呢，就我来说一下，它就是设疫矛盾，这个疫呢就是疫情的疫，就设计疫情的这个矛盾。那么还有呢，就是扫黑除恶，以及市域的这个管理，刚才我们前头已经说过，以及呢这个严防公共安全事件的反弹，最后一个呢就是有效防控网络安全风险。那么就这个5个重点来看，这个我个人是认为，就一个是公共事件反弹，还有就是有效的防控网络安全这个风险，我想这个呢是中共这两个事情应该是中共最关心的，也是他现在当务之急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夏教授？
是，因为你可以看到了，因为他那个工作，刚才我们也谈到一个主要的是防境外渗透。那么境外呢，现在渗透了，他当然他要反间谍了，他有国家安全法，有反间谍法，当然要那个就是渗透了，他现在也抓人，也抓得很厉害，所以当然他非常担心就是防火墙的这个垮塌，通过就是网络，那么境外了各种的信息了，会对他呢进行就是这种颠覆了。那么所以当然他认为这是一个他的一个致命的一个弱点。那么另外一个呢，你可以看到他现在其实是八面那个就是那个宿敌了，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看到每一个就是方向了都可以看到他的敌人，甚至像刚才破空讲的，就在他的核心的这个区域里边，那个中央的大佬中枢了，他也会看到他自己的敌人和看到他的威胁。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中共了目前他的一个最那个坏的一个处境，就在于他的资源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而他感觉到了他的敌人呢是越来越多，而且他也感觉到了他的安全呢那是那个越来越弱，那么不安全的因素会是越来越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呢他已经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因为他无论是建更多的机构，激化他内部的权力冲突，还是说用更恶的法，那么想去治理人民，对，那么所以这东西我觉得会引发他的就是一种恶性循环。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感谢陈破空先生和夏明先生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来收听收看。来宾的发言呢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李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七月十号星期五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之后，一个名为政治安全专项组的机构横空出世，并且在七月六号被官媒公之于世。据称专项组是旨在打击各种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那么政治安全是什么？这个政法委属下的政治安全专项组是否与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异曲同工？他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是凶还是吉呢？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两位分析人士来为大家解读。一位呢是旅美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欢迎。另外一位呢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您好。
你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夏教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关于这个政治安全专项组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刚才呢也提到了，就是它是横空出世。那么虽然是这么说，但它总是有一个出处。那么其次呢，我也说到它是政法委属下的一个机构。那么这个说法呢，其实并不是说十分的这个并不是说十分的这个正确吧，就是说其实呢他到底是不是政法委属下呢，这个也是我们只是根据一个经验之说，所以夏教授请你跟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我们知道习近平以后呢，就说中国的一个小组治国的这么一种说法，所以他那个叠床架屋呢，建了许多的各种的工作小组，所以对大家来说确实是比较就是让人感觉到迷惑。这里边因为中国有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有政法委，那么现在郭声琨呢，他是那个政法委的这个书记了，那么现在他兼任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的这么一个组长，那么在下面呢又建立了一个那么政治安全的这么一个专项的一个小组，那么所以这个专业工作组我们看到报道，是最近呢那个六月那个七月初刚开了一个会，第一次亮相。但是我们也确实不知道他是到底是七月开是六月底开的，因为他就说近日，所以我们也很难那个知道确切的时间。那么这一点呢，他跟那个四月份呢，因为平安中国那个就是建设协调小组呢是四月份呢那个我们那个知道的，所以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三个月了，那么在政法委下面建立了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然后现在呢又建立了一个政治安全的这么一个专项小组，而且同时在政治安全的专项小组之外呢，还有另外两个小组，我们也知道也建立了，一个是就是社会治安的一个专项小组，另外还有一个叫市域社会治理的专项小组。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他们的领导人呢，那么也都配备好，而这个政治小组呢，那么是由现在政法委的那个副秘书长雷东升呢，那么那个担任。
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个这么多的组都出现了，听起来是非常的复杂。那么实际上的名称是很简单，但是呢，你要这个要把它分清楚，还真不是很容易啊。那么下面我想请这个陈破空先生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所谓的政治安全，其实是不是就是政权安全？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呢，习近平也提过说，这个国家的安全就是立足于这个政治安全。那么再呢，就是说到这个所谓的政治安全这个提法，尤其现在成立这么一个组，这个做法是不是就是说说明中共呢他已经感到他的政权的这个安全呢已经就是风雨飘摇了啊？还有的就是这个政治安全这个东西或者这么一个组织呢，在过去是不是从来没有过，是不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做法呢？陈先生。
他新成立这个机构叫政治安全专项小组，这里有三个词，政治安全和专项，什么意思呢？政治就是政权，安全就是不安全，专项就是逐项。首先说这个专项，它是实际上它更多的职能不见得是对下而是对上，不是对外而是对内。专项就可能针对党内的，因为现在政法系统正在搞大清洗，那么习近平上任八年以来是不断有政变或者未遂政变的传闻，现在政法委这个大清洗被称为叫做清理门户，就是陈奕兴国政法委秘书长刚开了一个动员会叫清理门户，那么王沪宁发了文章叫做刀刃向内，那么这个所以成立这个政治专项，这个专项这个字啊很考究，这个专项就是说是一项一项的来把里面的人来清点，那么安全就是说不安全，出现了不安全的情况，所以要强调安全。再一个政治就是政权，政权当然就是习近平。说为什么叠床架屋的这个重重叠叠的成立这么多机构，因为任何一个机构你说它够了，它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它有这个 国安部，有公安部，还有什么国保，还有什么中资办维稳，加上政法委，你说哪一个安全不够呢？还有警卫局，还有特勤局，还有这个卫戍部队，还有中部战区。之所以要成立新的小组，证明习近平认为政法委的权力没有完全掌握在他手上，实际上他要夺权，一旦说小组就归他直接管理，这是文革治国法，毛泽东当时有从小组来代替刘少奇他们的正式的机构，全国各地来搞这个革命委员会，代替当时夺权省委省政府，中央就是中央领导文革领导小组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或者政治局，而加上最近中共并没有开政治局常委会，从六月到现在都是中断，所成立这些小组，有可能习近平感觉他的权力是遇到了空前的危机，尤其政法系统出了大问题，才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嗯，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我们大家都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呢，这个小组的政治安全专项小组呢，它的上述的这个机构是平安中国建设协调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呢是在今年四月份才成立，那据他的这个官媒的报道啊，那么他说呢，这个机构成立是为了要应对这个中国新时期所出现的历史性的这个矛盾的变化。那么夏先生能不能请你跟我们解释一下，那么中共所说的这个历史性的矛盾的变化究竟是什么呢？
是，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呢，可能就是中共感觉到了他今天面对的危险，和他那个就是建政的时候，当时有肃反嘛，有就是镇压反革命，甚至和他刚那个就是共产党呢，成立不久呢，在那个面对的就是1927年呢，当时的那个镇压了。那么所以共产党呢，我觉得今天呢有相同的心态，也就是27年的心态，或者是50年的心态，还有就是当下了。这三个阶段你都可以看到共产党呢处于是非常就是被动的，而且非常的就是危机的时期。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政治安全那个专项小组了，其实让我们想起了就是在27年中共当时面对的就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这个那个围剿了，那么他成立了特务科，那么成立了特工委，那么所以政治保卫了，那么成为中共的内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机构，那么而且有很多的特权。那么所以今天的话，中共他到底是什么东西促使他觉得他当下面得非常危险呢？而且尤其他提的很多一方面要更高度那个来看，另一方面他要说要那个专结合，要发动群众，同时呢，另外呢，他又把全世界呢那么看成对他的威胁。那所以我觉得恐怕这里边有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变化。那么第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以前中共呢他是非常的好像口气很大，任何的矛盾只要能够用人民币解决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那么可是今天呢，中共呢面对这个最大的挑战就在于他的钱呢、子弹呢，那么打光了、花光了。那么所以经济呢在不断的那个出现危机，甚至今年呢可能出现零增长，甚至可能是负增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我觉得对中共来说，他确实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切矛盾呢他都没有钱来解决了，恐怕都会变成一种敌我矛盾。因为在中共的这个语言那个就是叙述中呢，当你讲政治了，那么当然就政治，他就认为第一个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政权，就是你死我活。那么所以我觉得这种变化呢恐怕是非常那个明显的。第二个重要变化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在过去20多年他也讨论政治安全，也讨论国家安全，但是他总的来还是认为大国之间的矛盾呢还是一个就是非对抗性的，还是一种那个主要是以和平和合作为主旋律的。但是今天呢恐怕我们看到他首先认为他跟美国的矛盾现在走向了一种直接的竞争，甚至公开的对抗。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博尔顿最近的回忆录里边也讲到像普京呢跟那个就是特朗普总统、川普总统通电话，也认为他们的共同敌人呢其实就是中国。那么同时由于有那个疫情、新冠状疫情的这个影响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呢跟全世界了恐怕都产生了激烈的矛盾。我觉得这两个可能是让中共的领导那个现政权呢感觉到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场景。
嗯，那么陈先生呢，我想问您，就是说这个政治安全专项小组呢，他说他的目的呢就是要处理一些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包括像是渗透颠覆啊，这个民族分裂的一些活动呢，还有暴力活动以及极端的这个宗教的活动等等。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那这个由他来管这些事情与跟这个国安国保来管理，那究竟会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意图究竟何在？还是回到这个问题，陈先生。
是，他这个政治安全专项小组成立之后说有四大功能，这四大功能我们就看跟港版国安法相比呢，有三大功能重叠，一个提到所谓颠覆，再一个提到所谓分裂，再一个提到所谓恐怖活动，第四个提到的宗教跟港版国安法是比港版国安法第四个说跟外国势力和境外势力勾结，那么这里的这个国家安全政治安全专项小组提的是所谓宗教，也是打击宗教各种信仰者，实际上这个是个表面上的一个名头，因为中共做事情啊，总是有一个表面上的名头，表面上名头似乎还在对下对外，但是我们要看看它的功能，它列到这四项功能都属于国家安全部的功能，它要么就属于国家安全部里面的一个体系一个小组，要么就是跟国家安全的功能重叠。同样，四月份成立的平安中国什么协调什么这个小组，由郭声琨政法委书记兼任的这个组长的这个小组呢，它的功能跟公安部重叠，因为这个针对的是国内维稳针对老百姓的这个维护秩序。那为什么一个跟公安部重叠不属于公安部，一个跟国安部重叠却不属于国安部呢？这里大有学问。那就是因为公安部、国安部属于国务院，属于李克强所管理，也就是说习近平在向李克强夺权，他要成立另外两个小组来代替国安部和公安部，因为他不信任这两个部，这两个部不在他的直接管理之下。这就是为什么公安部、国安部的里边不断的出现状况，国安部副部长马建被逮，后来公安部的副部长一个接一个的落马，从习近平上任以来什么李宗森到后来这个孟宏伟还有这个孙立军最近还有一个叫孟庆峰，这去向不明。后来有一个副部级的反恐专员刘跃进也去向不明。再一个，甚至连政法委的办公厅的党委书记主任这个叫叶富儒也去向不明。就说政法系统、公安、国安是频频出事。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实际上是一个夺权斗争，这有点像这个，我就像毛泽东当年像刘少奇夺权一样。所以总的来说，他在表面上的名头之下，实际上是对内，因为内其功能镇压少数民族、镇压颠覆、镇压分裂，他一直在进行。针对新疆的、西藏的、香港的这一系列东西，他一直有各种各样的机构在进行。在香港就成立了四大重叠机构，在香港直接的这个镇压香港人民，所以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它的必要性就为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服务。
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夏教授，我想再补充问一下，就是说呢，关于这个东西本身，这个国家安全这个组，其实跟香港目前的这个状况呢，是不是还有一些内在的这个联系？我们看到香港的情况现在是弄的就是说每况愈下，那么因此呢，中共受到国际的这个围堵的情况呢，也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夏教授，您怎么看？
应该说是有一定的联系，因为我们知道，因为香港呢，给那个大陆呢，给中共呢，带来的最大的威胁。已经不是经济的威胁了，而是一种政权的威胁。因为香港呢，你可以看到了，它在回归的时候，它当时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啊，那么是大陆的大概是20%了。那么现在呢，大概是国民生产总值是大陆大概2%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香港啊，对那个大陆的经济上的这个无论是繁荣还是经济安全呢，它的作用急剧下降。但是香港呢是唯一的一个，就是我一再说是香港是中国唯一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活口。如果中国要走向法治，要走向更大的自由，要走向那个结社自由，包括建立反对党，包括进行那个选举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呢，它在过去的这个20年的这个演绎过程中呢，应该是在往这个方向走。但是作为习近平来说，他在倒行逆施，当然他是不允许就是香港的这个活口，或者成为一个阿基米德基点呢，能够引发中国国内的人呢有各种想象力。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雨伞革命和反送中呢，那么确确实实跟国内的大陆的这个老百姓呢，那么有某种那个激励的这么一个信号传过去。所以如果香港继续那个允许它能够对那个北京的权威进行挑战，或者能够有人民运动的那个空间，那么如果新疆、那么西藏还有中国的这些他所说的邪教这些组织啊，不断的被镇压的，还有访民，还有维权的那个各种运动，如果他们跟着那个就是起来会怎么办？所以我相信呢，就说中共从香港。从香港它的发展的那个态势呢，应该说看到了它可能会遭受到的政权的灭顶之灾。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它的那个国安的这个就是政治安全的这个考量了，那么当然会让它就是放到一个他所说的更高的地位和更宽广的领域来进行。
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陈先生，我想 再问您，就是说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政治安全专项小组它的这个上级机构呢是平安中国建设协调机构。那么它在成立政治安全专项组之前呢，已经成立了这个社会治安组，还有市域社会这个治理组，总之就是这个社会安全治理这些词组合在一起啊。那么这个是不是说明这个我们平时一般讲是拆东墙补西墙，那现在呢是不是说中国政府已经看到这个东墙西墙都不太靠谱，都不安全了，所以呢才会成立这个组那个组，把它全部叠加在一起。那么这个这么多组成立之后呢，那么对于中共的统治会有一种这个延伸的这个寿命的这样一个他想要的这个结果呢，还是会适得其反呢？陈先生，
这个政治上的一个高水平呢，哪怕我们现在不谈民主政治，谈中国历朝历代一个专制政治，它的一个高水平是无为而治，不折腾，或者叫，那么现在习近平是反其道而行之，不仅跟这个当年的这个汉文帝、汉景帝的无为而治啊这种精神他完全不懂，他连胡温时代的不折腾也不懂，说他反过来是要折腾，要瞎折腾，尤其整个折腾的是为他个人权力折腾，尤其是这个渴望长期执政或者终身执政，在这种折腾下就折腾出这些机构来了。因为折腾这些机构，这些重重叠叠的机构，其中涉及到人事，这人事就是不断的把权力向习家军倾斜。你比如这次任命的几个职务，一个他们搞了一个叫政法委，里面叫整顿试点委员会，这个主任又是陈奕兴，是习家军是浙江来的习家军的亲信，那么他呢是政法委的秘书长，当时武汉大瘟疫他也去作证代表习近平。那么另外成立这个所谓政治专项小组的组长是谁呢？叫雷东升。雷东升实际上是王沪宁的亲戚，他是个笔杆子出身，他从湖南调上来，因为会写点文章能够出点书，他出版了几本关于法治的书，但他所谓的法治就是用人治代替法治，用党治代替法治，说受到王沪宁的赏识，因此呢调为这个政法委副秘书长现在呢又兼任这个政治专项小组组长。实际上这些都是一个建立这些都整人的机构，一方面把权力啊向着习近平、王沪宁这几组派倾斜，另外呢建立这些机构就是便于整人，整老百姓的机构其实我觉得已经够了，并不是说还需要单独成立其他机构来整老百姓，还是整他们内部的，因为他三个动作是同时出台的，一个动作就是说这个政法委的清洗，他叫昨天开的会叫做就叫做政法委整顿这个试点委员会，说是要七月到十月是试点，明年一月开始全面整顿，一直到2022年才结束，上半年结束，刚好赶上中共二十大，为习近平试图要这个连任铺路。那么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政治专项小组，还有一个动作就是他发了个旧文，习近平的旧文，去年的，又强调中央直属机关要怎么样管理，已经出了20条不准，但是又来了，说是管好党离党中央最近的机构，离党中央最近这个说法就暗示党中央不安全，实际上就讲的习近平不安全，因为里面还说的一句话，说这个党的直属机关中南海直属机关是为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也就是说第一方阵的出了问题，也就是说身边人出了问题，他们这个两个维护，一个是维护党中央，一个是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也就是说这里边越近越有问题，这是他们的不安全所在。所以这一场整个的这些架构的干穿过，透过现象看实质整个不是一个中国的大局的问题，整个就是中共内部高层权力布局路线斗争，研发权力斗争，一直在为2022年二十大铺路，或者卡位战的前哨战。
嗯，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夏教授，我想问您，那么事实上呢，刚才我们在导语中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政治安全专项小组呢，让人联想到这个德国纳粹时期的盖世太保。那么说到盖世太保这个词呢，我想我们人人都清楚，但是它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么盖世太保呢，简单说就是说德语中的这个国家秘密警察的一个缩写，的中文的这个音译发音啊。那么以我们都没有经过这个盖世太保的时代，但是呢，一听到盖世太保这个词，我们似乎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什么东西我们说不清楚，但是只是有一种非常强大的这个威慑力。那我想请你谈谈，为什么盖世太保有这么这个名字，有这么大的这个威慑力？还有呢，就是说，当年这个纳粹德国成立这个盖世太保的时候，跟中国现在的这个情况有没有某种这个可比性？大教授，
对。 对，我们可能会想到盖世太保，另外一个词汇了就是俄国的这个切卡，他们呢其实都是一种政治警察了，而且呢都是归附于某一个党的。那你可以看到纳粹德国，那么他的这个政党希特勒的纳粹那个社会主义的这个政党了，还有就是苏联的共产党了。那你得看到跟中国今天有一个相似的，都是一种党国体制。那么在这种党国体制下呢，那么赋予了他们的政治警察了就是无限的权利。那么这点刚才那个破空讲到了，中共现在包括像陈一新呢，他也提到，现在是一个要刀刃向内了，要刮骨那个疗毒了，那么要对就是中共的所谓的政法老虎了，刚才他们也那个就是你们也提到了，就说像周永康了、马建了，所谓的政法老虎了，要进行一场就是延安那个整风式的这么一个运动。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当然里边有夺权的需要，那么有就是那个为他二十大了，那么能够还想终身任职了，那么有需要。另外的话呢，你也可以看到，在这种机构的变动中呢，当然是一个人员安排，而人员安排习家军的那个色彩，包括就是像那个复建的这些背景的色彩了，当然是比较浓重的这么一个色彩了。那么这种那个做法，其实它会引发那个各个那个就是机构的内部的矛盾。尤其我注意到了，他这边新上任的那些人呢，基本上很少是国安系统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了，基本上大家都可以知道，就是在整个这个就是国家镇压机器中了，国安系统的其实素质了，或者是对世界的这个了解能力了，或者学位了，一般要比公安系统要高一些。而公安系统里边呢，负责就是这些镇保或者文保了、金保了，可能又比这些什么交通了、什么社会治安了又要高一些。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其实现在中共的内部的这个政法系统或者是镇压机器系统，其实有一种在往那个素质了、能力了更差的这个方向在走了。那么所以它的内部的这个冲突和夺权呢，我相信会引发它的很多的矛盾。但另一方面呢，如果我们想到盖世太保，我们从各种电影或者从文学作品或者从就是历史书籍呢也都看到了，那么盖世太保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权利，就是任意可以就是让你失踪，所以可以就是任何时候呢进行逮捕。那么他的权利有逮捕甚至有处决的权利。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就中共的这个新的这个政治专项小组了，那么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会不仅是针对他内部的这些官员的某种整肃，也就是说他所说的刀刃向内，同时我相信呢，他对那些政治上呢对他有反对那个意识的，或者是有那个影响力的反对派，包括像我们看到像许章润呢，那么要求习近平下台了，那么这些活跃的这个异议人士了，那么我相信政治这个安全这些专项小组了，恐怕有过去我们看到的比610呢还有那个就是多的这种特权，可能会进行消失那个逮捕。那么甚至我们也看到610那个制造的各种就是器官移植啊等等。所以我相信这个政治专项小组了，它带来的罪恶恐惧了，不仅是对他的官员，也会对老百姓，尤其是那个异议的意见领袖。那么我相信他带来的灾难呢，恐怕如果我们未来回首的话呢，恐怕比610带来的灾难呢，恐怕还会广，还会深。
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陈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刚才夏教授也提到了，像是这个许章润呐、还有包括像任志强这种，不管你是红二代、官二代，或者是草根几代啊，那么只要你是这个异议人士，你不同于这个最高领导人或党中央他们的这个提法，那么你可能就遭殃。那么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政治安全专项小组呢，就是说这是不是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批评者一直在说他一直在用这个国家安全和这个政权的安全呢，作为政治上的安全，作为一种借口打压自己的这个异己啊。那这个政治专业小组现在是不是意味着会使这样一个行为这个变本加厉，而且是更加的所谓的这个合法化呢？陈先生，
他永远谈不上合法化，他只是这个人治、党治、党领导一切的一个表现。那么刚才主持人夏明教授提到这个盖世太保这个概念，其实德国的盖世太保还是确实主要是针对人民，比如说针对犹太人，针对这个党外的敌人，但是这个更像苏联中共这个政治专项安全专项小组，更像苏联的，一个是契卡，一个是克格勃。因为那个苏联时代的这些专政机构啊，是双刃剑，它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对外就是针对人民，对人民进行大镇压、大屠杀， 特别是列宁早期的那种恐怖的契卡式的屠杀，到斯大林时代的大屠杀，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对内的大清洗。所以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前不久发表演讲，就把习近平定义为斯大林的继承人。那么斯大林最大的遗产就是大清洗，那么这个美国做出了这样一个定义的话是恰如其当的，就大清洗。这个大清洗不只是针对人民的全面的镇压对宗教拆教堂拆佛堂，捣毁十字架镇压民众中的不同的一己部分宗教信仰者、维权律师等等全面的镇压。那么反过来，党内不断的肃清、不断的整肃。实际上，为什么习近平会忙于这个整肃呢？连治国理政都没有精力，就在于做的事情、想的思路都不合时宜。中国古人说啊，识时务者为俊杰。而习近平、王沪宁这些人呢，就是不识时务。他们对什么叫做历史潮流、什么叫世界文明、什么叫21世纪，完全无法解读。他们的思维就停留在文革时代，就是他们20、30岁固定形成了一些东西，把他们这些守旧的东西放出于21世纪，所以说给自己找了那么多的麻烦。从新疆到西藏从这个大瘟疫到香港大抗争从这个美中的这个全面的贸易战，再到香港推这个恶法，这都说明他们是作茧自缚，把自己越捆越紧，然后陷于一个国际孤立。在这种情况下，内外都不安全，反而就在内部呢，为了加强安全感加强政权的安全或者个人的安全，巩固自己的权利，费这么大的力气，耗尽国际所以说耗尽了这个人力物力财力啊。如果说前苏联跟美国这个耗是星球大战，是这个武器竞争这个军备竞赛给耗垮，那么现在世界都在议论中共有可能为保护他的政权，习近平会保护他个人的权利，耗尽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垮。
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我们又回到政治安全专项小组它的这个上级机构那么也就是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那么据中国的官媒报道呢，它是4月21号召开的第一次会议。那么在这个第一次会议上呢，他说出了，他说他们这个组织呢，它是有5个重点的工作。那么这个5个重点呢，就我来说一下，它就是涉疫矛盾，这个疫呢就是疫情的疫，就涉及疫情的这个矛盾。那么还有呢，就是扫黑除恶，以及市域的这个管理，刚才我们前头已经说过，以及呢这个严防公共安全事件的反弹，最后一个呢就是有效防控网络安全风险。那么就这个5个重点来看，这个我个人是认为，就一个是公共事件反弹，还有就是有效的防控网络安全这个风险，我想这个呢是中共这两个事情应该是中共最关心的，也是他现在当务之急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夏教授？
是，因为你可以看到了，因为他那个工作，刚才我们也谈到一个主要的是防境外渗透。那么境外呢，现在渗透了，他当然他要反间谍了，他有国家安全法，有反间谍法，当然要那个就是渗透了，他现在也抓人，也抓得很厉害，所以当然他非常担心就是防火墙的这个垮塌，通过就是网络，那么境外了各种的信息了，会对他呢进行就是这种颠覆了。那么所以当然他认为这是一个他的一个致命的一个弱点。那么另外一个呢，你可以看到他现在其实是8面那个就是那个宿敌了，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看到每一个就是方向了都可以看到他的敌人，甚至像刚才破空讲的，就在他的核心的那个区域里边，一个中央的大佬中枢了，他也会看到他自己的敌人和看到他的威胁。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中共了目前他的一个最那个坏的一个处境，就在于他的资源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而他感觉到了他的敌人呢是越来越多，而且他也感觉到了他的安全呢那是那个越来越弱，那么不安全的因素会是越来越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呢他已经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因为他无论是建更多的机构激化他内部的权力冲突，还是说用更恶的法，那么想去治理人民，对，那么所以这东西我觉得会引发他的就是一种恶性循环。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感谢陈破空先生和夏明先生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来收听收看。来宾的发言呢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李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